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校园生活节目。
我们的声音记录校园的成长脚步，
飞扬的电波陪伴大学的青春旅途，
把握校园脉动，
聆听学子心声，
校园生活。
老师同学们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校在2025年度教育部大中小学课程教材研究项目上取得新突破；学校召开党委常委会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我校完成2025年秋季大学生应征入伍欢送仪式暨本科生军训成果展示；校园新视野，福茂观教育新貌，科技助学子坦途。今天的校园新视野，我们一起聊聊前沿科技赋能教育给大学生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校园直播间，小羊奇思绽光彩，悦纳自我展风姿。今天的校园直播间，我们一起寻找大学生悦纳自己的方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校园网消息，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公布了关于2025年度教育部大中小学课程教材研究项目立项的通知。其中，我校获批两项，重点项目一项，一般项目一项。这是我校首次在教育部教材研究项目立项上的重大收获，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我校党委书记贺祖斌教授牵头的普通高校专业课教材质量评价体系建构研究获得重点项目立项，经济管理学院李彦超副教授牵头的追赶与引领新中国技术跨越的经济史叙事与教学案例库获得一般项目立项。本次获批立项是我校长期以来重视教材建设，不断夯实研究基础，推动探索创新的结果。未来我校将以此次立项为契机，深化教材质量评价研究，完善教材建设全流程管理，同时深入挖掘特色教育资源，着力打造更多兼具思想性、科学性与实用性的优质教材，为推动本科教育教学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贡献智慧和力量。
9月18号，我校召开党委常委会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作风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全面总结学校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的做法和成效，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进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工作。校党委书记贺祖斌主持会议，全体校领导、校党委常委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会议要求要持续巩固深化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的鲜明导向，以铁规矩锻造好作风，以强实干促进新发展，为加快建成国内一流大学提供坚强作风保障。
9月19号，百色学院党委书记刘玄启、校长吕松松率队到我校调研交流，双方就校际合作召开座谈会。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宋树祥主持座谈会。 百色学院党委常委、副校长孙鲁毅、刘芳参加座谈。校党委书记贺祖斌在我校越南学校纪念馆会见了百色学院一行，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希望两校以此次交流为契机，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共同为建设教育强区贡献力量。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宋树祥强调，我校与百色学院有着深厚的情谊，长久以来两校交往密切，相互扶持，互通有无，推动了两校共同进步，协同发展。希望此次交流能够深入挖掘双方的合作潜力，加强人才交流和协同创新，携手谱写校际协同发展新篇章。
9月14至15号，我校举行2025年秋季大学生应征入伍欢送仪式暨本科新生军训成果展示活动。校党委副书记黄文涛出席仪式并指导演练。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武装部部长魏勇、本科新生军训成训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出席活动。入伍欢送环节，校党委副书记黄文涛代表学校向22名应征入伍大学生致以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军训成果展示现场，各方阵队列动作整齐划一，生动展现师大学子昂扬奋进、勇于担当的精神风貌，以实际行动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充分展现军事训练扎实成果。此次秋季大学生入伍欢送仪式暨本科生军训成果展示活动，组织周密，内容扎实，意义深刻，通过将爱国教育、入学教育、征兵宣传教育与本科新生军训相结合，有效增强参军学子荣誉感、归属感，教育引导在校学生涵养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
9月19号，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出版传播创新发展中心首期成果推广活动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校校党委副书记黄文涛、我校出版社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黄宣庄出席会议。我校校党委副书记黄文涛主持开幕式。他指出，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出版传播创新发展中心首期成果正式亮相，凝聚了各参与单位的心血与智慧，初步展现出人工智能在内容生产、跨语言传播、知识服务等多方面的应用潜力。我们期望通过搭建这样一个高端专业的交流平台，凝聚各方智慧，分享最新成果，携手探索务实合作路径，为双方在相关领域的协同共进注入全新动力，共同开辟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9月16号，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二中、三中全会以及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切实提升学校党务工作者的素质能力水平，我校举办党务工作者素质能力提升培训会。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党委书记张远帆做一荣双高的学院实践专题报告。校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谭志雄主持培训会。他在主持培训会时指出，张远帆书记的报告站位高远，视野宏阔，内涵丰富，为我校进一步提升党建工作质量，以高水平党建引领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和深刻启示。他强调，全体党务工作者要深刻把握一荣双高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党建工作的思路，推进综合改革的举措，打造学科特色的行动，持续推动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学校党的建设与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水平，以实际行动为加快建设国内一流大学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图貌观教育新貌，科技主学子坦途，欢迎走进校园新视野。
9月10号至14号，2025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京举办。教育服务专题作为九大专题之一，首个专业观众日便吸引了13000余人次进馆。展馆内人流涌动，互动氛围热烈，既是展现教育创新的窗口，也让科技赋能成果直观呈现。今天的校园新视野，我们一起聊聊前沿科技赋能教育给大学生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2025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智企未来融合创新为主题，集中展示 AI 校园健身设备、未来教室模拟场景、智能学习导师系统等前沿成果。展会首创的场景化体验加全链条服务模式，让观众能直观感受亲手操作，沉浸式触摸教育科技的脉搏，感受教育科技的魅力。
走进教育服务专题展馆， AI 教育加专区最受关注。在体育健康领域，智慧操场无感识别系统能精准捕捉跑步数据，智能辅助设备通过调节配重助力提升体能，让大学生体育锻炼告别盲目，实现科学高效的精准健康管理。
在学习层面， AI 带来了巨大变革，使一人一导师、一人一辅得以实现。作文教学中， AI 从构思阶段就开始引导学生，完成后自动批改，再经过教师复审，生成包含改进方法的报告。高等教育出版社的 AI 教辅支持系统，借助类指评、双屏互动等技术，实现多端联动，精准匹配每个学生的学习节奏，满足大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
校园管理领域， AI 智能助手成为智慧大脑，融合多技术构建校园数字孪生体，实时监控设备状态。如西南某中学整合15个子系统、2500家设备，优化环境调节与食堂监管，还能联动应急，为大学生营造优质安全的校园环境。
在展出的变革里，北京的实践尤为突出。北京市教委培育的京娃系列虚拟智能体亮相展会，京小健构建个性化身心健康模型，京小壮整合运动、阅读等功能，为大学生校园生活注入智能化便利，让智慧校园落地见效。
同时， AI 助手的未来发展也引人深思。如今 AI 具备强大的多模态交互能力，能实时同步各类教育政策，并通过情感计算优化应答方式，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全方位赋能校园教学、科研和管理各环节。但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孪生与 AI 的价值不在于打造炫酷的科幻场景，而在于切实破解智慧校园建设中的实际难点，为教育发展筑基。
正如北京联平科技所践行的技术深耕加场景进化双轮驱动发展理念，其最终目标是推动校园从数字化稳步迈向智慧化，构建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科技加人文智慧教育生态。对于大学生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将在一个更加智能、高效且富有温度的教育环境中成长。
从 AI 健身设备到智能导师指导，再到数字孪生校园优化生活环境，前沿科技的融入打破了传统课堂的时空限制，让学习资源触手可得，学习方式更加灵活多样。无论是在知识获取、能力提升，还是个人综合素质发展上，大学生都将获得更广阔的空间，以更强的能力迎接未来的挑战，让科技赋能教育的美好愿景逐步照进现实。
从 AI 健身设备助力体能提升，到智能导师给予论文指导，再到数字孪生校园优化生活，2025服贸会教育专题展的创新 正悄然改变着大学生的成长轨迹。前沿科技成日常伙伴，打破课堂时空限制，为成长引航，让校园升温。未来在科技加人文生态中，大学生将会获得更广阔的空间，以更强能力迎挑战，写未来。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校园新视野，服贸观教育新貌，科技助学子坦途。校园直播间稍后与您相约。
小扬奇思绽光彩，悦纳自我展风姿，欢迎走进校园直播间。
老师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校园直播间，我是主播明然。
我是主播杨宇。
哎，杨宇，最近咱们学校有个大新闻，你肯定刷到了吧？陈海生教授带着学生做的纸青蛙居然跳出了 1.45 米，直接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呢。
当然知道啦，我刷微博抖音的时候，好多媒体都在报道这件事。看着视频里纸青蛙一跃成名，真的忍不住骄傲，这么厉害的事儿居然就发生在咱们身边。
可不是嘛，身边藏龙卧虎的人太多了。就说我们班上有个女生特别让我佩服，我们早八课本来就少，但她每天雷打不动8点到教室自习，成绩还一直稳在年级前列。这份毅力我真的要学习。
哇，好勤奋呀。我们年级也有个男生超厉害，他参加了好几个学科竞赛，从校级到省级，拿的奖状能攒一沓。每次看到他分享的备赛日常，我都觉得很佩服。
还有，我们学校有个同学声音超好听，不管是迎新晚会还是社团活动，主持台一站就自带气场。还有些同学精通拍摄剪辑，每次微电影大赛、短视频比赛，他们的作品都能让人眼前一亮。
这些同学都很厉害呀，越说越觉得咱们学校是藏龙卧虎聚集地，好多同学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努力，不仅自己收获满满，还活出了别人眼里的厉害模样。
是啊，而且我也特别好奇大家背后的故事，不如咱们先来听听同学们的分享吧。
我身边中很优秀的一个是我初中的一位班主任，当时呢我们班级呢是年级的垫底，他每天早上都会很早的督促我们早点进入教室进行学习，然后中午的时候也会让我们留下来帮助我们差生进行一个辅导。就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又持续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然后我们班也从年级的垫底呢也成为了年级的前茅，然后班上的上进的同学也越来越多，然后学习的氛围也越来越浓厚了，以此呢也让我们能够可以去到更高的一些平台。
我身边有一个特别让我敬佩的学长，他考上了哈工大，然后个人的话就是在家里面是有一整套的物理实验装备，然后他在哈工大读的话也是计算机专业，然后特别牛逼特别厉害，他每次跟我分享经历都让我特别的有感触，鼓励我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我们班的一个学习委员，我第一次认识他是因为收作业的时候，感觉他很尽职尽责，每个同学的问题他都会耐心回答，同时他的学习成绩也非常优异，绩点在我们班排前5。然后在假期的时候，我看他发的朋友圈，我还发现他还是一个跳拉丁舞的高手，我觉得非常厉害啊，这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
听完大家的故事，我真觉得努力是件特别浪漫的事，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每一份付出都闪着光。
我太有共鸣了，为梦想而努力非常值得回味。听了大家的分享，我觉得这和最近很火的话题我是奇思妙想聪明的小羊很像。明然，你有刷到这类视频吗？
当然刷到了，这个话题里的内容特别治愈， 有人记录自己一个人搬完家的成就感，有人晒出在图书馆学满一天的打卡，即使是日常小事，也让人觉得哇，原来自己这么棒。
没错，我刷到那些视频的时候，看着文案配着喜羊羊与灰太狼的背景音乐，总忍不住跟着点头。大家就应该多鼓励自己，我们小羊就是最棒的。
没错，暑假的时候，我跟着师兄师姐做视频项目，负责拍摄和剪辑。我们对着素材一点点磨细节，改了一版又一版，熬了快一个月，最后拿给老师看的时候，得到了老师的夸赞。我觉得我真是太棒了，
太懂这种感觉了。我也有这样的经历，上个学期我和小伙伴组队参加互联网加竞赛，当时时间特别紧，我们从写方案到做 PPT 都是从零开始，连着好几天熬到凌晨，最后指导老师连连夸赞我们，原来拼一把的自己这么厉害。
可不是吗？之前备考期末考试，我每天6点起床背知识点，晚上11点才收拾东西回宿舍，那段时间累得总想偷懒，但还是咬着牙坚持下来了。现在回头看，不管结果怎么样，至少我拼过努力过，这就够棒了。
说得对呀，其实我们总习惯盯着别人的优点，却忘了自己也在慢慢发光。我猜很多同学也和我们一样，很久没认真关注过自己了，不如我们一起听听同学们的自我复盘吧。
对于我来说的话，可能是我大一的时候吧，就是我们当时学院呢也进行那个社会实践项目的一个申报，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和我们同学呢也组建了一个团队，但是项目也没有得学院的立项，然后我们也想着就是去把我们这个项目呢也进行，就我们自己自筹资金去开展一个调研。在这个调研的过程中呢，其实我觉得还是获得了很多收获的，就比如说在我们发放问卷的时候呢，怎么跟别人交流，虽然说被别人拒绝了很多次，但是我们还是继续的去向更多的人发放我们的问卷，来达到我们的一个数量以及一个问卷的一个准确性。然后包括后期进行一些调研报告的整理啊，或者说我们数据的一些分析之类的，然后也让我们对后续科研以及做社会实践有了一个清晰的轮廓。我觉得这反而对我来说的话，帮助了我后面继续去申报立项，以及我进行一些课题写作之类的，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以至于我对后面申报一些项目之后，我能够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规划，怎么去写申报书，怎么去做一些实践方案之类的。我觉得可能当时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立上，然后但是我们还是继续去做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更大的激励了我们继续向优秀的同学们去看齐。
我还记得我高二的时候社团招新，我是学生会的部长，那时候还蛮紧张的，然后当我站到每个班的讲台，然后我从容志愿的态度让我感觉到是可以尝试没有问题的，然后我可以继续做下去的，这让我感觉到很棒。
在期末周的时候只复习了一个晚上就速通了线性代数，我觉得非常厉害。
听完真的很有感触，可能是当局者迷，也可能是我们对自己要求太高，总觉得做得还不够好，却忘了那些小坚持小努力本身就是闪光点。
对呀，跟着大家一起回想自己的优点，觉得心里暖暖的，原来我也能把一件事坚持到底，原来我也有被别人认可的地方。
是啊，哪怕是很小的事，比如走路时看到垃圾顺手捡起来，比如上课主动帮同学占个座，这些事虽然不起眼，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能做到的我们本来就很优秀啦。
太认同了，这么说来我真是亏待从前的我了，真想对过去的自己说辛苦啦，尤其是那个在图书馆坐了一天把知识点过了3遍的我，现在想想还是很佩服。
那我也想跟自己说，以后别总逼自己太紧了，累了就好好休息，我已经做得很棒了。
相信除了我们，其他同学们一定也想对自己说句话，我们一起听听吧。
我 我觉得可能在前面的学习生活中呢，虽然说遇到了很多挫折跟困难吧，但是我始终坚信的就是生命中的美好始终是大于任何的困难的。我也坚信着越努力越幸运，也希望能够通过以后的学习能够继续努力不断进步。
我想对自己说，未来四年很长，未知很多，但愿你把想做变成在做，在热爱里尽情折腾，别慌着赶路，也别忘打磨自己，一步步靠近理想的模样，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我希望自己以后可以成长为一个更加成熟更加独立的人，不要摆烂。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都是奇思妙想又努力的小羊，都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成长。
我想这也是我是奇思妙想聪明的小羊这个话题这么火的原因，因为大家都在里面找到了被自己忽略的优秀，也学会了和自己和解。
没错，今天聊了这么多，其实就是希望我们能多给自己一点肯定，多爱自己一点，多夸自己一点。
是的，无论未来遇到什么，希望我们都能带着这份坚韧和勇气继续努力，继续发光。
老师同学们，本期校园生活节目内容到这里就为大家播送完了。主持人明然、宗斌、杨宇、彭青，感谢您的收听与支持。校园广播2025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读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窗外好风景，我慢慢的品，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漫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明明花那么安静，假装 那只是定理。逻辑也不能相信，此生如纸般薄命。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你没办法靠近，绝不是太薄情，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我慢慢的品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漫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这一生好光景。